欢迎收听古癌，我是仙盟公，现在时间是8月8号的下午5:01。本集节目是由拉拉 Move 赞助，拉拉 Move 超级快送是一个24小时的物流媒合平台，主打快速及时弹性的服务，配送范围可以从双北桃园送件到全台多点，并且提供多种车种的选择，不管你是要机车、厢型车还是要货车都有，而且24小时都可以叫件，是一个随叫随送的服务。拉拉 Move 找我合作的时候呢，有先让我试看看他们的快递，那这个方式其实就跟今天要提供给大家的折扣码是一样的。那我当时刚好有一支麦克风要送给 IEO， 然后这个 IEO 国际经济观察版主 CY 大大，所以就刚好趁这个机会呢，利用拉拉 Move 的服务试看看。好，那时候大概预约之后隔十分钟他就到我家来收件了。好，那他的 APP 还蛮特别的，其实跟美食外送有点像，你看得到这个快递员他现在的位置在哪里。那他收件之后大概隔一两个小时，我打 LOW 大概打两场的时间，然后 CY 就密我说他现在在上班啊，可是家里有人跟他讲说东西送到了，那所以是超快的，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从我家到他家大概40-50公里的距离，那拉拉 Move 的快递员就成功的把东西给送到这个 CY 的手上，让 CY 可以做出更赞的 podcast， 大家也可以追他的，除了粉专之外呢，他也有做一个 IEO 看什么的 podcast，所以这个试用的快送服务呢，就让我觉得印象深刻因为真的非常的快，我都怀疑他是用配车的希望他们是安心骑慢慢骑这样，因为那天还是下雨，所以可以在一两个小时内的时间从我这边送到40-50公里外的地方，我觉得蛮惊人的。那现在你只要输入我们古癌的专属优惠码拉古癌LAGOOAYE， 首次下单就折100块。除此之外呢，拉拉 Move 有专属企业的优惠方案，提供中小企业和微型创业一个超方便的物流新选择。那你可以在连结栏找到下载连结以及折扣码。那有需要的朋友呢，要赶在8月28号之前去注册，然后使用这个优惠码。好，那这边提供给需要的所有人。节目开头呢，先祝所有的父亲父亲节快乐，爸爸节快乐，这样。那其实我常听人家讲说，结了婚之后要快点生小孩因为小孩会带财。但是我仔细想一想，越想越不对劲。我发现其实不是小孩带财，是因为你生了小孩之后，你不得不生财。就像你养一条狗，就那只狗跑去吃葡萄就10000块，一颗葡萄就10000块，所以你当然就知道说你必须要好好的赚钱，因为它可能随时有什么东西掉到地上，然后它会跑去吃，然后又出问题或者说它要检查或什么的。那养了小朋友之后，当然这个财务的规划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就不像以前你跟你老婆可以一起当月光族，那想干嘛就干嘛，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今天有什么东西新出就去花今天有什么新的旅游的景点，新的好吃的东西马上去吃。那有小朋友之后呢，他不能跟你一样说今天吃土今天煮泡面不行，他尿布照穿，奶粉照喝这样，所以那个开销就会变成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所以当然你就必须去生财，所以可能就让很多爸妈最后面就觉得说小朋友带财其实不是，是因为生了小朋友之后你要更有责任感，要做更多事情这样。那就觉得爸爸们妈妈们其实都很辛苦啦那确实要在长大要到一点年纪之后你才可以感受到这种感觉。那祝所有的父亲父亲节快乐。那节目一开始呢，就先跟大家聊一个 podcast 的现象最近发生的一个现象，反正总之就是眼球中央电视台的视网膜。那我相信20几岁的人应该都知道它，10几岁的应该蛮多，但是我们听众很多30几岁的，所以还是大概说明一下，他在 YouTube 上面开了一个频道叫做眼球中央电视台，那主要是去反串中国的央视，那就是以调侃讽刺的方式，然后以中华民国统一全中国这个形式跟人物设定来做一个节目。那我觉得这节目是蛮有趣的，虽然我不是那种每集都看的人，我 YouTube 唯一每集看的只有国栋，大家不要再质疑我到底是不是动粉，我就是动粉。那除了国栋之外呢，其他人就是反正有空的时候，那他有特别特辑我会看一下这样。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设定是还蛮特别的。那当时听到视网膜来录 Podcast， 其实不是听到，我是直接已经看到了，看到他们空降 podcast 这样，那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因为需要更多这种本身就有流量的人带新人进来不然很快这个地方就泡沫化。其实你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泡沫化的前兆大量的节目的涌入。所以说目前大家显而易见 podcast 的好处去中心化的好处，你可以在 Google， 你可以在 Spotify， 你可以在 Apple， 你可以在一些小新创，只要它有 podcast 播放器，现在就连 KKBOX 要加入了，你每个平台都可以有你的节目在上面那因为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你就不用被绑在单一的平台上， 那也因为这样呢，你就不用受到平台的要挟。然后以目前 YouTube 的状况来说呢，就是它会给一些创作者黄标，有些人根本就是黄标大户了，他只要上传东西就被黄标。那你只要被黄标的意思就代表说他不给你分润。然后那黄标的条件是什么？一般来说就是你讲了一些 YouTube 不喜欢的东西。那到底是哪些东西不喜欢？其实目前也没有很明确的答案，只是大家知道说，比方说你可能聊到中共啊，你可能聊到一些肺炎的东西，你可能关键字下错，他就会把你给 ban 掉，这样就是你没有办法从这个平台获得分润。那听起来好像去中心化比较好，但是反过来，去中心化其实就代表着没有效率，就是代表着效率的缺失。那因为这个效率的缺失呢，导致说目前没有一个独大的平台，一个可能相对占这个市占非常大比例的一个平台，它可以有能力去推动，因为它够大嘛，它收的这些创作者跟流量够多，所以当然它可以去跟广告商议价，就像现在 YouTube 这样，很多人下广告下到 YouTube， 然后 YouTube 再分给他的创作者。然后目前在 Podcast 只有看到 Spotify 有这样的尝试，然后但是什么时候会推到全球的创作者，其实还不知道。所以现在大部分的创作者就会陷入一个困境，那这困境就是说，如果你的节目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引起大家的注意的话呢，那你可能就会十年寒窗，就是真的就是十年在那边寒窗超久的。因为如果没有人看到你的节目的话，根本就没有用，因为现在的平台呢也没有一个有效的演算法可以让一些比较小众的节目，然后可能因为每个人的喜好然后推到你的面前，比较没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视网膜的条件来说，我觉得他们直接空降到在 Apple Podcast 上面是第四、第五名的位置，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优势。所以我殊难想象为什么他会因为一些人的批评或是指教，其实这也没什么嘛，你可能就被骂完，你要么就调整，那不然你就不要调整，就继续被骂也没差嘛。那可是至少你现在已经获得流量了，那获得流量其实很多东西就好办事了啦。那我觉得他们这样收掉就是一个比较可惜的决定啦，因为其实很多的创作者呢，你可能创作了两个月三个月，然后发现说你的节目就是只有就像新创一样，只有 3F 在听，新创的所谓的 3F 嘛，那 3F 就是 Full Family Friends， 就只有这 3F 会来投资你嘛。那你可能做一些节目最后面就是 3F 听，就是傻子家人朋友，就只有他们会听啦，所以你没有办法跳出去嘛，因为演算法不够强嘛。所以视网膜他们等于放弃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局的机会啊，这是我的想法啦。好，那我们就把话题回到川普跟中国，应该说美中之间，我觉得有可能会有最新一轮类似像贸易战的东西，只是它变成是一个要怎么讲，算资讯战吧。之前贸易战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大家也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那最主要就是因为说中国在被制裁之后，他们也没有打算就这样子让他去啦，就没有要低头啦。那甚至有时候刘鹤带回去一些消息，大家感觉要签的，就习近平就说不要嘛。好，所以我觉得以中国的社会来讲，这个非常强力的人治社会来说呢，习近平以他为首的中国领导阶层，他们非常重视所谓的面子，所以他可能会为了面子，就像王岐山讲的，中国人吃草都没有关系。那当初贸易战其实本来是一个小火，但是后来烧一烧变成一把大火啊。那如果你要等到贸易战烧成大火之后呢，然后你才去做布局跟动作，那其实就慢的啊，那就老样子还是慢的。那我最近有在古癌的粉专上面贴一个腾讯的转投资项目嘛，那一开始我会贴呢，是因为我看到川普要去 ban TikTok。那我那时候贴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说，这是不一样的事情哦，你把两回事混在一起讲啊。有些人说我没有看懂嘛。那等了几天之后，在8月6号你就看到川普去签了一个行政命令，那他去禁止美国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和实体和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还有微信的母公司 Tencent 腾讯有任何的 transaction 交易，那只是这个交易是怎么样还没有详细的去定义啦，但这个禁令会在45天之后，也就是9月20号的时候生效。所以代表说我并不是在痴人说梦跟幻想，然后这边也给主动投资人一些建议啦，如果说你什么东西都后知后觉的话，你干脆不要主动投资，乖乖去买 ETF， 真的是这样子。好，那总之为什么要贴腾讯的各项转投资呢，就是说如果今天川普可以用这样子，我个人认为也是偏强盗的方式去 ban 掉 TikTok， 他不只是 ban 他他现在基本上他要让微软去买他，而且也不是只买美国业务是买他的全球业务。虽然这件事情对字节跳动来说未必是坏事，因为目前 TikTok 在印度也被 ban 掉了，那与其是拿这个空壳，那不如卖给这个微软去经营，那他可以拿到一笔现金，其实也是不错的。只是川普又很逗你看到他还有在表态说他希望美国的财政部也可以分一杯羹，然后在这笔交易里面呢可以抽个佣金之类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到川普也在挑战就是总统的权力到底可以有多大。我个人是觉得 他的这个行政命令应该是会有问题的哦。其实川普过往发布的行政命令，然后最后面到法院这边证明是有问题的哦，是有经验的。他不是说什么每次发布行政命令然后都很顺畅这样子，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不停的去挑战传统政治的一个男人哦，在我的看法是这样。所以说以 TikTok 跟字节跳动的案例来讲，我觉得他们今天就是遇到强盗了，川普强盗哦，但其实有点像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中国政府当然是一个强盗，但是其实老实讲，最好笑的事情是现在字节跳动的创办人张一鸣，他在中国里面也是被小粉红们狂干，反正就说他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他是一个这个七枪派，那各种很难听的话都来骂他，就是你怎么可以把我们中国的东西这样卖掉，你怎么可以低头。那其实老实讲啦，这个小粉红也没有去纵观全局，知道这是一个不得不的做法，他拿着空壳也是没干用，如果真的在美国也被抵制，那全球三大市场中国、印度、美国，然后就只剩下中国了吧？那另外两个都被抵制掉，那其实也没用了吧？所以当然卖给微软，它算是一个不得不的做法了，是一个下策。可是呢，它也只能这样，不然还能怎么样？好，不过川普的这个行政命令到底会不会有效？那影响的范围会有多大？这就是我们下去探讨的。那我个人觉得字节跳动已经下去了，目前看起来是已经下去了。那可能未来呢，它所剩下的就是中国这边的业务。那等到它要去港股或是说在中国这边上市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吸引力就没有像之前这么大。所以算是美国又是提前一步把中国给掐死了。所以我老实讲啊，两强相争最后面你还是要压美国，美国基本上都会赢。那只是我们目前要观察的就是说会不会像之前贸易战一样从小火变成大火。那现在这场我们姑且先把它称为一个资讯战好了。那美国它可以 ban 的东西，我们现在看到就字节跳动跟微信嘛，那川普基本上已经出牌出完了，那只是你看中国，中国它可以怎么样反击，这是大家要去观察的一个要点。那以及另外一件事就是说，因为川普竟然有这么强而有力的手段，他写一个行政命令说禁止所有的交易，那就让我不得不去联想到我贴的这一份关于腾讯的转投资项目。那还有包含说可能没有在转投资项目里面，但是是跟中国的腾讯相关的公司呢，我觉得都可能在将来的几周或是几个月美中之间的角力，然后会被扫到全风。那上礼拜五看是比较不准，因为上礼拜五的时候其实纳斯达克本身的表现也不好，纳斯达克算是有小小的小跌了一下。那可是呢，你可以看到腾讯相关的公司，比方说腾讯的本体，然后呢还有 C 就是Garena， 然后外加虾皮的母公司，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虎牙跟斗鱼，就是虎牙跟斗鱼两个串流的，然后动视暴雪 Activision Blizzard， 那 Ubisoft， 这些跟腾讯高度相关的公司，还有特斯拉其实也下跌了，但我相信特斯拉目前火没有那么快会烧到那，它只占 5% 的股份而已。那可是以这种串流啊、游戏啊、电商相关的呢，你就看到大幅的下跌，只是我们目前还不太能确定说跟礼拜五的纳斯达克大跌的关联性有多少，搞不好就是跟着大家一起下来。但是后续我觉得如果你有持有腾讯相关股票的人呢，你可能皮就要绷紧，因为你目前不知道川普说的这个 transaction， 然后这个交易它到底它的范围可以到多大。那虽然我目前有看到一些说法是讲说美国的法院基本上不会去准这个行政命令，川普有时候就是滥权了，但是如果说川普真的就是把他干过去了，那所有的解释权在他手上的话呢，那你又是持有腾讯转投资相关的公司，我个人就会觉得他的不确定性的风险就会变很大。但是这也不知道吓大家啦，我不是说你今天看到川普打出了这张牌之后，然后你就开始抖，然后就把东西都卖光了，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在还没有眼见为凭的状况之下把手上的牌给出掉。其实我们节目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告诉大家说你一定要眼见为凭。比方说我今天就是确定看到这些跟腾讯有关的公司它的股价表现真的开始转得非常的弱，然后开始持续的下跌，那你可能可以开始去规划就是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聊过的，遇到下跌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可能可以减码或者你可以怎么样，那是等遇到再说。但是目前呢，我个人是觉得大家要有一个提前部署的心理准备，但是没有必要超前部署先去把你的股票卖掉。因为我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些股票呢，就是包含什么虎牙、斗鱼啊，然后或者是暴风雪、特斯拉C， 那 Ubisoft 什么的，他们的股价表现其实就是跟其他的科技板块和科技股相关的是差不多的，它是持续维持在一个还不错的上升的趋势上面。那只是遇到贸易战的时候，那时候台股其实也是本来好好的啦，那只是后来真的 跟贸易战有关的公司、啊、他明明就是打中国，他明明就是打中国，可是你看台商有多少就跟着一起下去。然后呢只是后来又有一个转机，就说有一个这个好转单的利多、啊、因为中国要开始去美化嘛，既然你不让我东西出去那没关系，那我也开始不要用你美国的东西，所以台商他不只是赚到了美国这边的订单，那也赚到中国这边订单，就是两面赚嘛。可是那是后来的事情。那第一波在贸易战的时候，其实很多有接触到然后就是相关的公司呢，它其实面临到一个蛮无情的下杀。那我在这边就是提醒大家说，如果你今天是持有腾讯或者中国相关的公司呢，在这阵子可能就要开始皮绷紧了、哦、不要说后来爆过一座山然后什么都没有赚到，那就非常可惜。那讲到这边，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了无生机，好像一下要完蛋了，那你可能又想错了、哦、在我的看法里面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转机。那当然以我目前我手上有一些我自己组的游戏的 ETF， 好，之前有跟大家聊过说我买的什么 TTW 啊 EA 啊 ATVI 啊什么的。那像现在 ATVI 如果你要我加码，虽然说它目前是获利的，可是要我继续追价我就不会了，因为我觉得可能有看不到的风险会产生的，所以我了不起就是获利了结，不是续报就是获利了结，但是不会再加码了。那我导致会有些东西想要买，就是腾讯，其实我最想买的东西就是腾讯。如果说腾讯可以在这一次的政治事件杀得够低的话，我会去捡它，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中国的科技巨头。美国的科技巨头大家都知道就是尖牙嘛，那可能了不起就加一个 NVIDIA， 我很喜欢这 NVIDIA， 或是目前特斯拉，特斯拉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那在中国的话呢，我觉得腾讯它是一家好公司。好，其实你看它的投资眼光就知道它很准了，你看它转投资的海外的公司，特斯拉或是其他的游戏股，你就知道这家公司其实不简单。那换个角度来说呢，他们在中国本身的布局，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看点呢就是云端，除了阿里云之外就是腾讯云。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腾讯可以到一个很甜的价位的话，我会去捡它。那这边其实就又分成两种派系啦。好，其实我看到有些人其实跟我想法很像。好，我在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看到，腾讯第一天下杀就有人冲进去捡，真的超聪明的。反正就是有些人反应很快啦。那以我的角度来说呢，我不会去捡，因为我看到的状况是腾讯创了短期的新低，这其实就是一个交易逻辑的体现。好像我的做法是，我一直跟大家直接分享了嘛，创新高的当天我绝对不会卖，好，不论如何创新高的当天我是绝对不卖的。好，快的话可能创新高隔天，慢的话创新高隔几天，但是我绝对不会卖在那一天。所以其实反过来说，创新低的当天我也绝对不会卖。好，所以这是属于硬要去定义的话，我就算是所谓的右侧交易人。之前有很多人在问说他们听到这个财报狗的 podcast 在聊这种左侧跟右侧交易人，那你到底是哪一侧比较好？其实我告诉你，没有哪一侧比较好，这真的是要看你个人。有些人他选择当一个左侧的交易人，就他发现他每次买进去然后看到账上的损益变-20%、-30%，他就很怕。但是左侧交易人他的优点是什么？他的优点其实就是说他可以抄到底，他是有机会抄到底的。那一般来说真的股票杀低要反弹的时候，那个反弹速度是超快的，所以身为左侧交易人你才有可能吃到这个超快的反弹。但是呢，你附加的代价就是你可能在抄底的过程之中越抄越底，然后你就越赔越多，这个就是左侧交易人的风险。那右侧交易人的风险呢，就是你可能会错过这个最低点，但是相对的我觉得是比较好睡啦。那我是属于这种右侧交易人，那只是他没有一个绝对的对错。像财报狗聊到这个左右侧，就是因为他访问的一个总经大师艾谢克嘛，那艾谢克的东西我也蛮常看的，那我也很欣赏这个人。那只是他的左侧交易，我在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风险在哪，就是说他是一个厉害的人，所以他的左侧，你知道他可能是包含股票或是包含这种指数型的 ETF， 他选择在左侧交易，那我觉得没有问题。可是一般人去买左侧，如果你不是买指数相关的 ETF， 你是买个股的话，而且你个股也不是买什么像台积电这种大全指股，就你知道说它很难倒掉啦。好，如果你是跑去买，比方说你买到像是 JCPenney， 或是你买到瑞幸咖啡，或是你买到赫兹租车，那你不就掰了？你买左侧，然后后来它破产，那我觉得左侧就有这样的风险，左侧就有这样的风险，因为你可能会遇到就是你没有想到它会这么惨，就是惨中之惨还有更惨这样子。那只是当然说，如果你是有经验的选股人跟操作人的话呢，你可能在左侧你可以抢到一些先机，那是有可能的。但是以我的角度来说，反映在腾讯这个事件上的，它目前就是属于所谓的左侧，因为它才刚下杀嘛，那是我不会接。如果说他真的选择礼拜一礼拜二就直接反弹上去了，那就算了，就代表他不是我的牌啦，他不是我的球，我打不到这球那就算了嘛，没关系，还有下一台车这样子。那只是如果说他有持续的下杀之后呢，等到他数日没有创新低之后，或许我就来跟大家分享说我现在入手腾讯这样。那 这是我对腾讯这家公司的看法啦。好，虽然可能自己讲完又变中共同路人，最近只要聊到关于这个中国的东西，像今天聊到TikTok 就变中共同路人嘛。那只是在这边也顺便跟大家分享，如果你要讲我是中共同路人的话，那腾讯转投资相关的公司你也不能买，因为全部都有中资。好啦，那就进入我们今天的 Q&A 部分。第一位这个 Majunsi 他说五星吹捧，一直觉得 Pink Floyd 稍年长一点，所以都没有点开来听，但那吉他一弹下去眼泪都快飙出来， YouTube 打 Pink 后面一连串场次歌名直接出现，诸位果然是收视保证，希望能听到更多分享。不是啊， Pink Floyd 本来就超红的，所以你 YouTube 打 Pink 本来后面就一定是 Pink Floyd 的东西，那绝对不是因为我推啦。然后不过你喜欢他们我是蛮高兴的哦，谢谢。下面一位这个 Avengers of Four 说，听说要五星吹捧比较容易选到，没错，因为你不五星吹基本上不会鸟你。好，他是讲说他是股市菜鸡，有点可配置的资金，想说投资 ETF 风险相对较低，不过最近台股看起来都在高点上，实在不知道如何入手才好。这边讲过了哦，不要管高低点，你买原型 ETF 就是定期定额投入就好了。他说是也可以不选择进场，但又常听到有投资的人说钱放银行不运用基本上就是在赔钱，搞得我好乱啊。好，这部分就在讲说因为通膨你一般抓 2% 啦，所以说你银行或者你放在任何地方只要它的资息没有超过 2% 的话，那就等于你的钱会被通膨吃掉，好，所以你才要选择去投资。那基本上以长期来说，你定期定额去买原型的 ETF， 以台股来讲，你可以期待的报酬率差不多落在保守一点抓 5-6%、那舒服一点抓 12%， 我觉得差不多会在这个区间跳动，反正怎么样都比呆呆放在银行来的好啦。好，所以这是我的看法。下面一个 Lisa 粉说他想要钻石，好，想要钻石自己去买。下面这个 Small Macaca 说五星吹捧挨大，五星吹捧诸位。他说挨大脾气真的很好，每次看到群友菜鸡跌一点就在哭说跌爆了，涨一点就爽得跟什么一样，干真的只想翻白眼，没有，这很正常，就是刚进市场的人的反应就是这样。然后呢他说我进股市不到3年的菜鸡，但自从听了挨大的 Podcast 心态被矫正了，谢谢挨大，希望 Podcast 持续做下去，希望可以持续的鞭策大家，拜托大家认真听挨大给大家的观念跟风险好吗？感谢你的支持啊。那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大家多方涉略，节目一开头跟大家推荐的 IEO 的 Podcast， 那 Mula 的东西也很不错，其实这个 Ben Thompson 或是我介绍过的其他东西我觉得都很赞哦。在投资里面，我觉得我之前有一集很早以前十几集的时候讲过，我说千万不要文人相亲啊，因为你会发现文人相亲的现象在各界都会发生哦。那个古人真的写得很好哦，真的是这样，你会觉得啊，谁讲的东西要太怎么样啊，太怎么样？其实老实讲又怎么样哦？选择在你自己手上啊，你就多听一点，多看一点，那每个人的身上你都可以找到一点好处嘛。下面一位阿宪教练说想听看看黎巴嫩爆炸事件的看法，就是悲剧一场，那对于什么股市的影响没有。下面一位烂死了烂烂烂烂五星吹捧，态度矫正还是会听一次笑一次，感谢。下面一位 FCFCFH 说吹爆再吹爆，挨大 PC PS4 Xbox Switch 都挤，我觉得 PC 然后再来就是 PS4， 不过现在 PS5 要出来了，虽然每年都说要出来了，但今年呼声蛮高的 PC PS5， 那 Xbox 不要考虑， Switch 的话我觉得是老婆跟女生就是女朋友这种他们比较喜欢玩啦。我觉得他的那个游戏像我自己太太就玩得很高兴，但我自己玩我觉得有点无聊，不够刺激。好，下面五星推报说等待挨大的更新已经是习惯了，想请问挨大怎么看待变淡的友谊，有听说你没有太多的朋友，要怎么面对跟年轻时期朋友淡掉的变化呢？五星吹吹吹，感谢挨大解惑人生事。我觉得这题就是典型的庸人自扰，就是你自己想太多，一定是你不够忙，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一世界烦恼。就像当兵的时候那班长在那边靠腰讲说躺下去没有睡着代表你不够累，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这样看待的。因为其实你从国中高中不要这么，从幼稚园开始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你现在会跟幼稚园的朋友联络吗？幼稚园那种跟你一起拉屎拉在裤子上的朋友你还记得他名字吗？然后小学跟你一起翻墙出去的朋友你还记得他名字吗？那国中跟你一起约会的女生每个你都还记得吗？那一定不可能的嘛。所以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个朋友圈一定会慢慢改变的，那最后面能够留下来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少数的硕果仅存的人，可能价值观跟你一样，而且讲更现实的可能收入也要跟你差不多，如果说他赚的比你少或赚的比你多，你们那个生活圈就划开来了，就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几个群组嘛，那有一个电玩群就是大家很朴实每天在打游戏，然后那个机师群呢就会聊什么超贵的床垫或什么的，那你要想这个电玩群跟机师群的人怎么可能可以搭在一起，那作息就不一样，买的东西就不一样，看法就不一样了嘛。但是对我来说那些都是好朋友啊，所以你本来就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你会慢慢的那个朋友圈会去 自然而然的就会筛出来，所以你并不用去为了你好像因为这样子然后比较淡的朋友而感到难过，因为因为这样子你也去认识新的人啊，而且你后来发现朋友其实不需要多，朋友要的是金啊。那比方说呢，我很喜欢的人就是那种超乐观的人，我最不喜欢那种你跟他讲什么他都跟你讲那个不可行那个不可能那种人，我很喜欢是那种我跟他分享然后他就会跟我讲说哦这个 idea 很屌，虽然明明听起来超白痴，可是他就会说诶我们可以怎么做啊，我们要怎么做，然后甚至呢他会愿意投入他的人力然后跟时间或者他的金钱然后来参与你，那或者说你今天被抓去派出所的话然后他会来保你，像这样人超少的啊。你可能有100个朋友可以跟你一起出去吃喝拉撒啦，去饭店啦，然后去夜冲啦，然后去吃餐厅啊什么，那全部都做得到的。可是真的会出来挺你的朋友，会愿意跟你一起浪费时间虚度光阴的，然后呢会愿意跟你一起做一些你觉得很重要可是他觉得一点都不重要的事情的，这种人太少了啦。所以啊，朋友精就好了，不用多。下面一位烦恼的菜鸡，他说五星推爆，真的好喜欢你的声音，想请问主委要怎么跟长辈解释 Crowd One， 感觉就是传直销老鼠灰，但妈妈一直叫我下载有的没的，拜托大大指点光明灯。我跟你讲，诈骗的东西层出不穷啦，他一定会一直出来。那为什么妈妈会相信呢？那一定是因为他周边有哪一个朋友告诉他说这个东西会赚钱嘛，一般都是这样哦。那我首先我不知道这 Crowd One 是什么东西，但是所有这种类似邪教啊、传教啊，然后这种传直销老鼠灰都长得差不多啦，反正就一定有一个上线一直在拉嘛。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当然先把所有的资讯都找出来，然后告诉你妈说为什么你觉得这东西有问题，那再来就是要把你妈拉开那个生活圈啊。有时候他们的婆婆妈妈圈子都在搞这个东西啊，就像我爸妈的婆婆妈妈圈他们之间就在搞这个外汇保证金的东西啊，啊确实有些人就在里面赚了8年10年啊，这个泡泡一直都没有爆掉啊，你要怎么劝他们啊？你如果跑去劝，像我如果跑去劝我爸妈说你不要买这个，然后看他朋友继续吃香喝辣4年，然后泡泡都没有爆，干他们一定跑来骂我啊！哎，你讲他什么东西？这东西明明就可以买。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啊，个人自有个人的福分啊。只要你爸妈他不是拿着什么这个比方说是房子拿去压，然后拿钱出来去投的话呢，你就给他去玩吧。你把风险跟他讲完之后就算了啊，因为我真的太常听到这种。遇到诈骗然后执迷不悟的，我老实讲啊，这种东西就是很多人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啦，如果劝不回来就算了，那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好，下面一个按摩阴茎说瓜哥送幸福五星吹捧挨大，拜托选我，想请问摩甘娜跟图奇到底是谁在雷，想听挨大的背锅分析。哦，摩甘娜，因为统神真的比较不会玩游戏，老实讲国栋比较厉害，那统神很多观念很奇怪这样子。好，下面一个 Stone Seki 说人生第一次五星就给你，吹好吹爆，他说挨大真的是年轻有为又成熟的男人。然后呢他说听了挨大的人生好励志，小弟在某航空公司当维修工程师，最近这种景气下公司内部长官为了求表现就开始找下面的人的茬，搞得民不聊生，所以挨大讲航空公司长官那感觉真的感同身受，真他妈想灌爆他们的嘴脸，但想想自己还有29年又2个月的房贷要缴，只好跪下去，人生啊真希望也能甩出稀巴拉。唉，只能说感同身受啊，祝你一切顺利啊。那确实这种主管很多时候是这样，他们自己出包然后就要怪给下面的人，然后甩锅就要甩给下面的，然后如果甩给你哦，然后你最后面成功把这问题解决，他又把锅接回去，你知道吗？因为只要这个东西转折是好的他就出来收割，你会很常遇到这样的败类啦。那我只能说看开一点啊，希望你有一天爬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不要像他们这样。好，下面这个 Reducef 说五星大爆社，之前从财报狗听说左侧投资，想请问挨大什么样的投资人或是标的适合这个策略。我发现蛮多听众跟我可能心意相通，就是很多时候这个问题刚好就是我这一集聊的，我自己刚好讲到这个左侧相关的。那我觉得左侧投资比较适合就是相对来说倒掉风险小的东西，比方说指数型的 ETF 我觉得它是可以左侧投资的，或者是大权值股，但是相对的大权值股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但是 ETF 呢因为它包的这个比方说台湾50指数里面就是50大的市值的公司嘛，那总不会50大市值的公司都倒掉吧，如果是真的这样那台湾也灭倒了啦，所以相较之下比起来我觉得要左侧投资的话应该是以 ETF 为主，台湾就是 0050,00608, 那美国呢就是这个 VOSPY 这一类的，或是 VTI, 在我的看法是这样。下面一位天竺鼠嗡嗡说屌炸天，感谢古埃大无私的分享，真的很喜欢您，赞赞赞，好谢谢你。下面一位图勒他说五星吹捧吹完再捧，目前的资金如果要做配置要分批进场就只能买零股，不知道买卖零股有什么要注意的，我有先查过最低手续费是20块，买卖要在收盘一小时，直接挂收盘不一定买得到，也查到美股本来就是一股一股买卖，所以也有打算布局美股，我知道挨大不推 eToro, 不知道挨大可以推荐完全没碰过美股的菜鸡开哪一个券商呢？感谢挨大回答，捧完又吹。那券商的部分呢，我自己是有用 FT 加信 TD 啊，我自己是有用这些。那尾鱼我自己也有用啦，所以我觉得你就挑一个吧。但是像加信的话，它最低入金是25,000美，所以有些有条件的。那再来就是零股，台股之后在10月、11月，就年底也会推盘中零股啦。然后那盘中有零股之后，当然这个交易就非常方便了啊。那我确实觉得零股是一个必须要推的趋势啦。因为那种资金小的，基本上你一次买完一张你就没钱的，那你是没有时间做这种策略分布的。好，下面一位这个 AS0125-0099 他说，秋口尿尿想请问挨大，狗狗定点尿尿是怎么训练的？人生第一吹吹捧。很简单，先去娶一个老婆，然后叫老婆训练就好了。下一位哈哈哈哈开车载他说，五星吹捧优质频道，已经成功推坑爸爸，感谢古埃改善我们多年的父子关系啊。好，没问题，感谢你。好，下面一位这个 Thunder Slots 说，知男菜鸡跪着吹挨大，感恩挨大，赞叹挨大，站着吹挨大，坐着吹挨大，躺着也要吹挨大，每集都被挨大教育一番，尤其听完挨大EP59 非常震撼。原本以为挨大研究科技股，所以产业很熟悉，连军工股各档股票分析都知道的这么详细，挂号各家厂商的产品目前接了什么样的单，占了多少营收，各种客户是谁，各种关键项目的差异，产品的造价等等。想问一下，是不是产业研究要像挨大这么了解详细再进场比较好呢？还是这种了解程度只是基本而已？及哪些详细资料是从什么地方了解？首先我觉得不用像我这么哈扣啦，因为我很喜欢阅读，所以我看特别多东西。但是以一般人来讲，我觉得当然你不研究的，你就是买指数型 ETF 啊。那你有一点研究的，至少你知道现在在红什么产业的啊，比方说这个军工的 ETF， 那云端的 ETF 啊之类的，那这也就是一个比较容易的做法。那像我这种就是最哈扣的，因为比方说我自己挑，我就会去从 ETF 里面拆东西来买。好像现在大家很红的这个 ARK 公司推的 ETF， 我就会从里面拆出我喜欢的，然后自己组一个 ETF。我不需要买人家 ETF 嘛。那再来是看个人啦，如果你有时间，当然你就可以做的像我这样。那如果没有时间，其实老实讲 ETF 真的是现代人的恩惠。好，一直跟大家讲说 ETF 真的是帮大家省下很多时间，就是它让你的胜率大幅提高了嘛。你压一只可能压不赢，但是如果你的族群是看对的，你一次压一个族群，那胜率就高很多了。好，虽然你可能没有办法抓到那种其中最会涨那样的涨幅，可是平均下来你也是可以获得，假设你眼光不错的话，你可以获得不错的待遇。好，下面一位这个膝盖开花他说，五星吹捧，五星吹吹吹，之前都听台通百灵果，最近天天起床听股癌，看书听股癌，睡觉前也听股癌，之前我的股票知识完全零，小菜鸡目前没有勇气也没打算进场，还是决定先听挨大分享观念及时事就好，主委观念好，声音赞，每天听着入睡真的好幸福，然后一个充满爱心的 emoji。 好，感谢你，感谢你的支持。那确实我比较喜欢你这样的听众，就是说你听完之后然后决定先默默冷静一下。我很怕看到那种听完之后就说我今天决定要入场了，因为我听了你的节目，干这个我真的担待不起。好，下面一位 JSIHDHDI 说，大菜鸡，古埃觉得养小孩是好的投资标的吗？有没有计划增产报国？增产报国是有计划。那养小孩是不是好的投资标的？我觉得你不要这样去想，你不需要把小孩当成是一个投资标的。就是我觉得养儿防老的观念很奇怪。那我觉得我这个观念可能是来自于我老爸吧，因为其实我爸在照顾我奶奶的时候是蛮辛苦的，就是他那时候每天都要载他去复健。那我奶奶那时候是已经失智了啦，那中风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我看他这样照顾，当然有样学样嘛，你就知道你自己爸爸老的时候你也会想要这样照顾他。好，但是我就印象很深刻，我老爸之前我还很小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这个，然后到现在记忆犹新啊，他就有跟我讲说以后他老的时候，他跟我老妈老的时候就把他们送去老人院就好了，然后因为他们自己有月退啦，所以他们可以在那边过自己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那我相信我爸会有这样的说法，一定是反射了，因为他照顾我奶奶这么多年，需要这样子把他抬进来抬出去，这样子每天都看他要重复做这样的事情是很辛苦的啦。那又要请外劳，又有很多的开销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从我的角度看来，当然我不会去想象说我会把我爸妈送去老人院，虽然老实讲真的送去老人院说不定也不一定是比较差的选择，你知道你在家里可能也照顾的没有那边好，那边可能他又有朋友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去现在就让我可以讲说我未来会怎么做，很精准的可以想到我要怎么做，我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觉得 看了我爸的案例，然后之后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啦，我觉得其实把小朋友当朋友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哦。你也想说你就是生一个小孩来陪你啊，我觉得是这样啊，那不是说陪你到老，就只是说你现在有点无聊，然后去生一个小孩，然后这小孩可以陪你玩，就像是你去抓一条狗回来养一样。那我是觉得小孩的这个娱乐度可能比狗好一点，有时候你很期待你的狗会讲话嘛，可是狗不会讲话，干每天只会摇尾巴而已，就很无聊。你就期待说啊，如果狗会讲话的话，我就不需要小孩了啊。那如果今天有小孩的话，他会跟你讲话，跟你互动，那也蛮好玩的嘛。哦，所以在我的看法是这样啦。好啦，自己好像是蛮多这种闲聊的问题啊，那先到这边啦，因为我肚子饿了，要去吃个东西。那就先这样啦，下集见，拜。